平安，弟兄你好。
那个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我刚才哈已经在那个就是聊天室当中已经把这前三次上课的文档已经传上去了啊。那大家就可以从聊天室当中点击以后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啊。那我们之后上来的呢，那也许我们在上课到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再发一次哈。那如果有有需要的话呢，那弟兄姐妹就是如果我忘记的话，请谁再提醒我一下啊。那之前我在一分钟前才发上去，那之后上来的人可能就不见得会看到哈。那我们可以在结束之后再发上来。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这个聚会。那我们先请陈牧师一样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时候又到了，我们又一同来聚集在你的面前，经历着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真理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我们灵性的造就。就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也加力量给弟弟兄真的是让他在我们当中的分享能够清楚明白的将神自己的话语来解开，帮助我们这些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请你使用弟兄，也使用这个时间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圣经神学的分享今天是第四次的学习哈。我们前三次的学习呢已经就是把圣经神学当中前面一个主要的段落呢已经交代了。我们还是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哈，因为这一些的观点呢跟我们随即要进入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圣经神学的一种诠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先很快的再回顾一下。在我们前面呢一开始的时候呢Dr. Bill 他讲到就是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末世论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它是整个新约神学的一个基础，然后特别谈到在末后的日子这个短句当中，在旧约的使用里是指有一个弥赛亚的人物将要征服以色列的仇敌那而且呢这末后的日子也是一个当一些外邦人要甘心的自愿的臣服于神的时候，那神在地上统治的一个未来的时候那也指以色列从流放归回的一个复兴那另外呢他也指到圣约的群体就是会被妥协由于可能一些欺骗的缘故只有少数的余数呢会保持忠诚。那在旧约末后的日子也指圣灵和末时圣殿的时候也特别也谈到了复活及新创造那同样的呢这一个末后的日子或者是类似它的短语呢在新约的使用是指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那第二呢所应许的神的统治以及一位大卫的君王已经开始了那换句话说这个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开始，仇敌呢已经被击败他同时也指着带着欺骗假教导及逼迫的灾难时期呢也已经开始，同时呢以色列的复兴时期也已经开始，这是借着耶稣的复活以及圣灵被浇灌下来所证明所显示的。那同时呢新约使用末后的日子类似的短语呢也是指着圣灵圣殿及复活的这个换句话说呢新约神学在本质上按照 Dr. Bill 的解释就是一个末世神学。我们越能够好的去理解末世是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持续，我们就会越好的理解到新约当中其他的教义。 然后呢，之后呢，第二大部分呢 ，Dr. Bill 提到大灾难啊以及受苦的末世论特质啊，就是开始的这个末世灾难呢，如同正在开始国度的一个讽刺的层面。换句话说呢，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啊，基督来到这一个国度呢，弥赛亚的荣耀的国度呢，事实上在某个程度上已经的成就。那但同一个时期呢，这末世的灾难呢也已经开始啊。那特别 Dr. Bill 指出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跟约翰一书之间啊，那把他们关联起来，并且在他们的关联与平行当中呢，来让我们看见有几个关乎到末后日子灾难的一些的事情啊。那第一个就是指的这个不法，这个 lawlessness 啊，希腊文是 anomia 啊。不法是指向神的末时的一个反对者啊，事实上也就是敌基督。然后这两处的经文呢，都是在一个末世论的处境啊来教导的，然后同时都指出呢，已经啊有一个欺骗在进行，并且也向神的敌对者呢，将要在最后呢被审判啊。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两段的经文的二到三章之间呢，都有但以理书的为背景哈的、啊、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那至于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更仔细的观察呢，那就看到呢，保罗在那里说到假教师说复活已经来到，换句话说就没有在以后的复活了哈、啊。另外呢，也指出敌基督将会在教会中呢，有巨大的影响。再者，在历史最后的终结，有两个记号必然会发生。一个就是教会会有一个巨大的堕落啊，就称作离道反教，敌基督的出现。然后第四点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讲到，这个不法的人，这个敌基督，虽然他最终的出现还没有来到，但这个不法的隐逸呢是已经在工作了、啊、这个不法的隐逸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字呢，那事实上就是奥秘的意思哈、啊、不法的这个隐逸事实上就是奥秘的意思，在希腊文原文是 mysterium 啊，就是不法的奥秘是已经发动。那为什么称作是奥秘呢？因为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啊，你才能够看得见啊啊。那在这个当中所带给我们实际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实际的含义就是从末世论这一个大灾难的这一种征战的角度来讲，我们个人的罪呢，就不要把它只是看成是我们个人私下老我心我之间的战争啊，是一种那这是它是关乎到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普世的一个大征战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是它是有它的特别的重要性。同时呢，也特别要被提醒啊，仇敌他一直在做的一件工作就是试图呢，让我们离开神的话语啊，来除去我们对神的忠诚啊。那好，接着 Dr. Bill 又进入到第三个这一个大的一个段落里啊，这是从一个救赎历史的框架观看圣经神学的实际含义，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学到的。那其中呢，是论灾难的性质。那其中呢，这个时代特别的试炼及试探，就是基督呢基督徒总是遭受一种反对他们的一种欺骗性的影响。第二，主要的欺骗性的影响是那些会让我们导致我们不相信基督，不相信基督的教训这一类的试探啊。那其次呢，第二大点呢啊，第二大点就是这标志着随着第一个亚当历史开始的一个撒旦的欺骗啊。我们知道在伊甸当中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的时候就是撒旦的迷惑撒旦的欺骗啊。那这个 欺骗呢会再次的重演啊，以致撒旦的欺骗也标志着哈啊，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啊。那这个是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其中呢，这讲到不法的罪啊，这个 lawlessness 这个 anomia 就是不忠诚于神的话语，而敌基督呢，他的最聪明的之处呢，那就是他会把世界的思想带入教会，但是他不是直接带入教会，而是他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包装这一个世界的世俗的思想啊，以至于呢，那信徒如果没有很仔细或是忠诚于神的话语，如果信徒不熟悉神的话语的话，就很容易去接纳这一类的教导啊。那第三点呢，啊，特别也谈到人子呢，在福音书当中所用的人子，他是在但以理书七章当中大灾难预言应验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呢，最后在这些讨论之后呢，那就有一个结论啊，那就是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三个旧约的记号，一个天体的巨变啊。不过Dr. Bill 给我们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日头哈、啊、会变黑啊，月亮呢或者不发光，或者是会变红呢，这一类的话语呢，在旧约的使用当中呢，有绝大部分呢，那都是使用一种比喻的含义。那换句话说呢，可能呢不是指的真正天体的一种改变颜色哈、啊、等等星辰的坠落、啊、而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当然，在最末后的末后时期 ，Dr. Bill 说也不能够否认啊一。会不会有按照字面的这种情形的出现，但是有两个其他的特征是必然会出现的，第一个就是逼迫，第二个就是欺骗性的假教导、啊、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在根据已经有的讨论，大灾难呢，那在性质上是一个已然、啊、却又是未然，已经开始了，但是却又还没有有终极性的那一个。那整个教会的历史都是在基督来的时候，那已经开始灾难的一个持续，但是会随着基督将要再来的那一个靠近的时刻呢，会升级啊，那会变成一种普世性全面性的一种逼迫啊和欺骗。然后以弗所书六章的军装，在以赛亚书使用军装的这一种背景当中呢，那是一个对末时大征战的一个隐喻啊。在以赛亚书这个军装是给弥赛亚，但以弗所书六章呢，这一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却是被给我们信徒啊。那换句话说呢，这是原因是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啊。另外呢，个人的罪作为参与在救赎历史剧末中具有的实际的从轻看我们个人与罪的征战啊，好，这个是我们呢在在前几次课当中呢一个总结啊。那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在我们前几次的讨论当中已经标志了好几样事情的开始。耶稣基督的刚才我可能说是再来啊，应该说是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标志了有好几个不同事件或时期的开始。首先，耶稣基督的来到已经标志着末后日子的开始啊，这是第一点。那换句话说，我们谈到末世论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主耶稣要再来之前那七年呢、啊，或者是那三年半呢、啊，要发生一连串的历史一些事件啊，那。不是的，圣经当中末后的日子呢，是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伴随着这个末后的日子呢，也就是那一个末后日子的灾难啊。那这个不像我们以前认为这个末后的大灾难哦，就是最后主再来之前三年半的大灾难。那按照 Dr. Bill 的解释啊，从整个救赎历史的框架而言呢，这一个末世的灾难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并且会在教会历史当中一直持续，并且在随着靠近主的再来而会升级而变得一种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是Dr. Bill 要提醒。那同时呢， 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除了表示末后日子的开始，也表示这末后灾难的开始之外呢，那同时呢，耶稣基督他来，他宣告他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因此呢，也就象征着这一个弥赛亚国度的开始。那同时呢，耶稣基督他来带出这弥赛亚国度，同时呢，也开始带出这一个新创造。那我们晓得在启示录最后面21-22章有谈到的这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啊，所以当我们常常讲到旧有的天地过去，新的天地来，那我们晓得，当然晓得那是启示录的21-22章。但是当我们谈到新创造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不注意的时候，也是把它指向了主再来之后，就有的天地过去了，然后才有新天新地新的创造。可是按照新约当中话语的使用呢，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当特别是当他从死里复活，那就已经开始带入这一个新的创造啊。那这个是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所谈到的，给大家作为一个基础，然后我们从这一个基础上呢，我们开始来看一下在福音书当中呢，耶稣基督他的圣经神学，换句话说就是从救赎历史的这一种角度，这种框架里面来看福音书中所描述的耶稣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进入到这一段的学习。好，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表示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末后的灾难也已经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成为弥赛亚，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整个弥赛亚国度的开展啊。那同时呢，也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展啊。那至于说对这一个新创造的开展若有疑问的话呢，让我们回想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按照原文的表示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是在基督里，看哪，一个新的创造啊。换句话说呢，的确的，圣经已经让我们看见，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这个新创造就已经开始，但是他终极的那一个成就啊，那包括这一个荣耀国度的终极的展现，那都要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的，那我们从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在福音书中耶稣的圣经神学啊。那首先呢 ，Dr. Bill 提到，他说我们要透过圣经神学的透镜啊，来看福音书中的耶稣，而这些透镜包括了哪些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从四个这一种镜片啊来看。首先啊，第一个就是首先的创造啊，从首先的创造，第一次的创造来看耶稣。第二，从人怎么堕入最终啊来看啊。第三，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要分开啊，这个 separation 啊 of the seed of the woman and the seed of serpent 啊，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分开。另外，经由救赎历史对朝向一个新天新地的运动的扼要说明啊，那啊，换句话说呢，要从这样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啊，看见整个这个救赎历史朝向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不断的运动啊，来我们把它从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呢，把它很总结的扼要的来透过了在福音书中的耶稣来看啊。那在这里谈到一个耶稣基督的来就是一个新创造，但是要有一个新的创造呢，就可能必须先毁掉这个旧的创造啊。那特别呢，在挪亚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创世纪一开始是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亚当堕落之后，地上人的开始繁衍之后呢，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啊，所以呢，那神就在挪亚的时代啊，那啊利用了把这个这地方那么就是那么还是不让他接受了这个类似的夏娃的委任啊，或是给予他们的一个使命，给他们的一个 permission。 那当时神给亚当夏娃的这个委任这个 permission 呢啊，就是当时用了22节圣经说，神他是照着自己的形式来，还是他行权能收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那所以在这里，神赋予了亚当夏娃一个重要的使命，要生养众多，遍地，要治理啊。这个治理呢，我们晓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征服，要 subdue。啊，这个要征服这个地啊，那啊，好，换句话说呢，神对亚当的委任呢，不仅仅是要去管理这一些活物啊，那而且更是要去扩展啊，扩展这一个神的一个灵在 ，the presence of God 哈、啊，就是神的灵在。那从亚当的角度，这个神灵在的地方呢，就是伊甸园啊，因为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是可以直接在神的灵在当中呢，与神面对面的见面啊。所以那但是呢，神吩咐他们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征服这地，来治理这地啊。那换句话说呢，亚当的他的委任，他的使命不仅仅是管理这些活物，而且要扩展啊，伊甸神灵在的这个部分呢。直到地极啊，也就是说呢，亚当他的使命就是要在每一个方面来征服全地啊，那也就是要把伊甸的范围一直扩展啊，那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呢，就是要把神的灵在扩展到整个的新天新地。那或许呢 ，Dr. Bill 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会被。描绘是如同像是一个花园一样啊，大家如果记得在特别在启示录22章的时候呢，谈到有水啊，有生命树哈，那等等哈，那像是一个花园般的这样子的描述，而新天新地呢，也被描绘成为一个圣殿哈，那因为这个整个新耶路撒冷，我们晓得它的长宽高是一样的，而整个在旧约新约。所描述尺寸为长宽高一样的地方，那在旧约只有摩西会幕当中的至圣所，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至圣所啊，再来呢，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啊，长宽高都是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呢，启示录最后所展现的新天新地，像是一个花园一样的一个 sanctuary， 一个圣所。也就是说神的灵在呢要充满全地啊。那我们刚才说到挪亚的洪水之后呢，那挪亚事实上也接受了类似像给亚当的委任，这在创世纪的九章啊，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那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要交付你们的手哈，那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等等都要惧怕你们哈。然后呢，在第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哈。所以换句话说，挪亚在洪水之后也接受了类似神给亚当夏娃的这一个委任，这个 permission， 这个使命啊。那同样的这一个使命呢，之后呢，也是。针对了亚伯拉罕啊，这是因为在挪亚之后呢， 挪亚很快的，事实上他又犯了罪哈，他喝醉了酒哈。那当然，这都是神在这一个救赎历史当中啊，那所要给我们看见他的计划中的安排。所以给了亚当的委任呢，同样的延展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中呢，神告诉亚伯拉罕，我要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啊，你呢？你有一个使命是什么？你要叫别人得福啊！那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你来得福啊！那换句话说呢，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这里呢，很可能是对亚当及夏娃的委任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啊，那来增加在原始的委任啊的祝福啊，所以亚伯拉罕他要叫别人得福，然后对亚伯拉罕的委任呢？没有停在这里，他又神又继续的把这一个使命呢扩展。创世纪第十七章四节说，神对以后你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而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叫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那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那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呢，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那迦南全地，迦南全地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那事实上呢，在这里是创世纪第十七章。事实上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当中呢，特别在这里呢，迦南全地呢被描述为什么？描述为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哈，那是讲到罗德呢，他举目看约旦河的全平原哈，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呢，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啊。那我们晓得耶和华的原则在那个角度里就是指着伊甸啊，就是指着伊甸啊。而在这里神说对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当然也就是后面的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换句话说，它可以说成是一种团体的亚当啊，那它可以说是一个corporate Adam 啊，这是他们神学上常用的这一个字。整个以色列像是一个团体性的一个亚当啊，那迦南地呢，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原子啊，对来讲是伊甸园。对团体的亚当来讲，那换句话说，按照这里所说的，如果团体的亚当以色列他们忠于神，他们呢就可以呢跨越这个原子的范围，而为神来征服全地啊。那在亚当的时候呢当然他不需要征服仇敌，除了蛇以外啊，在亚当在神对列祖的吩咐当中呢，神没有使用征服这个字啊，那而是呢吩咐要击败仇敌啊，因此呢击败仇敌呢也可以说是征服工作的一个部分啊，这在创世纪的22章当中呢，这一个当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命令来献以撒啊，之后当然神呢用羊来取代了以撒，神就赐福给亚伯拉罕啊，说啊，从17节说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呢，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换句话说呢，你的子孙要征服你的仇敌啊，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来得福啊。所以这个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所谈到的哈，那之后呢，这一个就是在雅各呢从这个巴兰回来的时候呢，神 也向这个雅各呢来重申这一个使命啊。那第十节三十五章十节，神对雅各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但从今以后呢啊，你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啊。”那所以雅各就改名叫以色列哈。那神又对他说啊，你要生养众多啊，大家注意到这个用词啊，跟对亚当所说的话是很接近。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啊从你而生，有君王从你而出啊。那啊，神说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那注意在圣经当中哈，这一个取名字哈，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权柄哈。事实上，我让我们最早想到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哈。当时在伊甸当中呢，神把各样的活物呢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给他们取名字哈。那之后呢，我们就看见神他把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啊。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把这个啊，他的门徒当中有几位也改名字哈，所以这个改名字那是在圣经当中有他的一个特别的意义。那从此雅各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哈。这个以色列这个字呢，是代表什么意义呢？我是觉得有必要呢，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认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一个以色列这一个字的这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一个字典呢，啊，来啊，把它在这边呢，跟大家来稍微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希伯来文的 Israel 这个字呢，它是按照 Strong 字典，它是源自于动词和 Sarah。啊，这个就是表示 to prevail 去胜过的意思，然后再加上 L 的意思呢就是力量啊。那这个 L 这个字呢是力量，因此它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表达 mighty， 就是大有能力的啊。那特别可以表达这一位 Almighty 啊，也就是这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啊 ，Elohim。那用的缩写这个 L 的时候呢，就是表达一个力量，所以 L 这个字呢常常。在名字当中呢是表达神的意思哈。当然在希伯来文的这个用法当中呢， L 这个字也表达用在其他的神子哈，就是那些外邦人所信的神子哈。所以 Israel 这个字呢，按照 Strong 它的整个的解释呢，就是 He will rule as God 哈，他将要如神一样的呢来统治啊。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含义，因为这一个是团体的亚当，就是啊，称作是团体的亚当啊。亚当是被分的亚当，这个名称呢，就是指着他要像神一样来统治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啊，以色列呢，他也是。被赋予了这一个对亚当的这一个委任这个使命。之前的委任呢是被赋予个人啊，赋予给亚当，赋予给挪亚。但现在呢这一个使命呢是被赋予给一个国家啊，亚伯兰的后裔呢，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团体的亚当啊。那从这个角度呢，出埃及记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在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不是指雅各一个人，而是指着雅各的后裔呢12个儿子，也就是以色列12支派，整个的以色列国呢是被当作是一个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哈。那所以以色列出埃及这一件事情呢，在何西阿书11章一节呢，在以色列人的悖逆当中呢，何西阿就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哈，神说呢，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哈。那这是何西阿 在引用了这句话，而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也被马太给引用啊，就是当这一个希律王他要杀这一个所说的这将要来的这一个犹太人的王哈啊，所以呢，当时天使呢就嘱咐耶稣的父亲啊，这个约瑟带他们就赶快离开，进入埃及。然后呢，马太就说，这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哎，那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称作儿子呢？啊，那事实上呢，亚当呢也是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啊。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被称为儿子啊。那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圣经这样子使用。而亚当事实上从路加的家谱当中呢，亚当是也是被称为神儿子啊，称为神的儿子。那事实上呢，我们晓得这亚当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人的意思啊，他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啊。而雅各呢，他后来被改名以色列啊，他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代表啊。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进入埃及在之后，他死在埃及，但归葬回迦南地哈。那当以色列人雅各带着他的儿子后代进入埃及哈，70多个人哈。但是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按照出埃及对他们的描述呢，是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军队哈。所以出埃及记12章41节讲到以色列他们。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这满了430年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亚当，他的意思就是人啊，他是整个人类的代表。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啊，他要如神一般的统治，他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代表哈，所以以色列是整个以色列国的代表。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跨进到在这里的第一大项哈，这一个要讨论的。好，首先就是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在福音书的家谱中哈来找到啊这一个新创造啊 ，the new creation 啊 ，new creation。那好，创世纪啊第5章啊讲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啊，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啊。那这个人呢，或者叫亚当啊，亚当活到130岁呢。生了一个儿子啊，那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取名叫赛特啊。那这个儿子呢，在这里我稍注解一下，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啊。在原文当中，不论是希伯来文的圣经，或是70世纪本希腊文的圣经呢，都没有儿子这一个字啊。所以原文这里的意思呢，那就是说呢，这一个。亚当呢，他活了啊，这个130岁，然后呢，他就生了啊，那但是他的他生了一个人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是按照自己的样式啊，那并且呢，他就给他取名叫赛特啊，这个是我按照74译本在这里给大家直接的就是一个翻译哈、啊，那。好，所以大家看到在里74译本的这个直接音译当中的这个 a son 是用斜体字哈啊，表示这一个儿子在原文当中是没有。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旧约摩西当时写到，亚当活到130岁，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生了一个，但是大家注意哦。当时神造亚当的时候，也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啊， 还记得这一个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经文吗？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啊。那二章七节呢啊，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那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希伯来文这两个字，形象和样式。形象的希伯来文呢，叫是 talem 啊。样式这个字呢 ，dimual 啊 ，dimual 这个字，当然我们的这个希伯来发音可能是不准的，大家可能啊，就是稍微做个参考就好了啊。那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形象和样式这两个字，在旧约当中一同使用的呢，就只有两次啊，那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以及我们刚才看到亚伯拉罕到130岁的时候呢，他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呢，这个两个地。那换句话说呢，亚当夏娃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生了一个，生了谁？是生了他的儿子。当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给他取名叫亚当的时候，这个亚当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神的儿子。而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路加的家谱当中最后的确说到亚当就是神的儿子。好，那另外呢，在这里我也补充一点大家的一种对原文当中的一个一点点的信息哈，就是亚当这一个字啊，亚当这一个字呢，希伯来文就是 Adam 啊 ，Adam。那按照 Strong 来说呢 ，Adam 这个字呢，它与名词 Adam 人其实就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大家注意，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个按照上下文来看啊，它是如果是讲人一般的人，人类 Adam。如果是特别指着亚当，他可能会用个大写 Adam 啊，但是呢，他其实呢都是指着同，都是一个字，但是给了不同的编号哈。那这 Adam 这个字给了是0121哈，那这个所以呢 ，Strong 说这个字呢是 the same as 这个120哈，而120这个字呢，它是从119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个 Adam 这个字啊，它原来的意思呢是 Ruddy 啊，是一种红色的啊，那也像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啊，人啊，事实上就有这种啊红色的肉啊，哈、啊，这种血肉是红色的啊，所以它这个 Adam 这个字呢，是表达一个个人或者是人的这一个种族哈、啊，或指的整个人类，那这个。Adam 这个字从119来，这个119这个字呢，它是叫也叫 Adam 哈，那它这个字是Adam 啊，它是动词，就是来显出啊有一种血色啊，写出一种有血的这种的含义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个红色呢，就是这个119在整个旧约当中其实就用过十次哈。我把它稍微把它整个十次稍微我查过了一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就是在出埃及记有六次使用这个 Adam 这个字，它都是指着这一个公羊皮哈、啊，要被染红的公羊皮啊。那这个用了六次，那另外呢？真言讲到酒发红啊，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那另外在以赛亚书说，你的罪虽红如丹颜，却必白如羊毛。这个红也是这个 Adam 这个字。然后呢，耶利米哀歌讲到锡安的贵胄哈、啊，比红宝玉更红啊，也是 Adam 这个字。那红书呢？来谈到这个攻击尼尼微军队勇士的盾牌呢，也是红色的，精兵穿了朱红色的衣服，这是应该是指向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这个红色，这个 Adam 这个字根的在新旧约当中的使用就这么十次啊，而这个字是人这个字的字根啊。那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观念啊，但是它实际的意义我就不再 都说是因为这个还是就是只是让大家知道在客观上的这个字的使用啊。所以 Adam 这个字 ,Adam 这个字亚当呢它其实就是人的意思啊。啊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到。那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呢这个路加的这个家谱当中呢这个亚当是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啊。那亚当他受造成为一个儿子呢就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子。那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呢也要被称为神的儿子啊。亚当作为一个顺服的儿子他就可以来按着神的使命来征服全地。以色列啊他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在神的期许当中呢他们要来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来把神的这一种临在他的使命呢能够带到全地。那好的这是我们大致从这样子的背景来看啊。那特别谈到这一个以色列啊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在埃及的灾祸啊大家如果稍微去注意一下他所牵涉到的有关天啊地上的一些的这种现象呢都牵涉到在创世纪第一章中神创造天地这个正面创造的这种元素啊。那为什么神在埃及设计的灾祸还有神在起初创造当中同样的元素呢可能的答案是按照 Dr. Bill, 因为神在埃及所做的呢就像是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啊神开始于再次产生一个空虚混沌啊将埃及的灾祸哇整个日头都变黑了哈。那再从这个空虚混沌产生一个正面的创造啊如同创世纪第一章。也就如同当时挪亚的洪水这个洪水造成了毁坏啊。那整个过程就如同是一个 decreation, 啊一个去创造化。之后呢再开始一个新的创造。那埃及的灾祸也是一样造成这样子的一种混乱啊在这混乱之后呢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当然 Dr. Bill 在这个地方呢正也如同很多其他的学者呢用一种可能性的关联来看以色列的出埃及呢那就好像是啊挪亚的洪水啊那开始一个新的创造。以色列的出埃及呢也像是一个新的创造。那埃及的毁灭呢象征的是一个迷你型的一个天地的毁灭啊。那以色列的出埃及呢象征这是一个迷你的创造啊。开始有一个新的以色列而这个以色列呢就是一个团体的亚当啊他要开始来遍满全地。从水而出啊由水来分隔地啊那预表着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那这如同在彼得后书当中谈到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啊这是指着当时的这一个创世纪一章的创造啊。那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从水里经过啊那在红海当中啊借着分开的红海踏着干地而出。所以呢这个从水而出由水分隔地呢也似乎在预表着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所以在挪亚是如此以色列人出埃及也似乎是如此啊。而事实上在早期的犹太教呢按照他们的文献呢也是这样子理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啊。那这是犹太人自己的文献呢当中也显示这一点。而应许之地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迦南地被称作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啊如同伊甸。那这个伊甸呢它的被忠实于神的话语来扩展神的灵在神的灵在所以呢也如同是神的殿一样啊所以伊甸是如同是神的殿。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也就给大家一点有关伊甸这个字的字典的含义哈。那伊甸这个字呢按照 Strong 字典的解释这个字是与 Adam 这个字就是 pleasure, 就一种愉悦 啊，那是啊，好、啊，它来自同源的一个字哈、啊，那就是是一个相似的 ，the same as 这一个 Eden 啊，愉悦，所以表达伊甸是亚当的这一个家的所在的区域哈、啊、，the region of Adam's home 啊，那啊、所以呢，这个。这是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伊甸的这样一个含义啊，所以伊甸啊是一个愉悦的地方啊，是神灵在的地方。那因为是神的灵在呢，所以有些人把它看成伊甸，就某一种意义上，它就是神的殿啊，神的殿啊，神的殿呢，事实上是在地上来代表神灵在的所在啊，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那神赋予以色列的使命，以色列做到了吗？啊？显然没有哈，那甚至呢，当以色列进了迦南地哈，进了这个如同伊甸之地哈，那在以色列人的这种悖逆不顺服当中，甚至他们遗失了他们的圣经哈，就是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他们都遗失掉了哈，这个律法书遗失掉，一直等到约西亚王的时候呢，才。在可能或许是在灰尘当中吧，哦，在圣殿当中哇才找出来哈、啊，那这个是很刺激哈、啊，那他跟比尔说，也就是说呢，当人哈、啊、在这里是以色列人，但是对任何人都一样，当人不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时候呢，就转变成为以偶像为中心啊，那以色列人他们呢就。被从这个应许之地赶逐出去，落到巴比伦啊。那有趣的是，巴比伦又被称作是空中花园哈、啊，因为它有这个幼发拉底河流过。那似乎呢，落到巴比伦这巴比伦地方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也是类似伊甸园一样的描述哈、啊，有河流过，然后呢又是一个花园的城市哈、啊。那Dr. Bill 说，按照圣经的预言哈。啊那在巴比伦70年以后的归回呢，那会像是一个新的创造啊，像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但是呢，啊，这只是以色列中的余数归回啊，而大多数当时的以色列是被留在巴比伦，他们建立了一个小的圣殿哈、啊，当时有很多老人看到了就在那里哭泣哈。啊因为他们想起以前的圣殿，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色列复兴的应许主要并不是在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呢被应验的哈、啊。虽然很多的人他把这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当中预言到以色列要从被掳归回哈、啊，而以色列人也的确啊在尼希米记哈、啊、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一种啊记载当中有很多的。人归回了哈，那也有人就认为呢，哦，这一些先知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呢被应验了，那但是呢，有我们可能说呀，或许是有一小部分应验了，但是整个在以赛亚、耶利米、希节所应许复兴的应验，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来完全成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首先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当在尼希米哈、啊、以斯拉基的这个时代以及接着下来的时候呢，神的圣所应该在他们当中啊，对吧？但是有证据显示呢，像我们晓得。至圣所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约柜啊，就是法柜约柜。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从此圣经当中再也没有提到这个至圣所中的约柜。那事实上呢，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都不知道这个约柜在哪里啊。虽然有传说当中呢，这个约柜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了哈、啊，这个约柜已经在耶路撒冷圣山的某一个山洞地穴里面被找到了。那所以呢，他们要准备重建圣殿哈、啊，但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呢，就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之后，约 这个约柜就不知所踪啊。所以在约书时代的那一个大叙利所盖的圣殿里面，其实是应该是没有约柜在当中的啊。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他们真正应验了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的预言，有关复兴的预言的话呢，那神应该会在他们当中呢，可是显然没有。其次，按照这个复兴应许的预言呢，他们的罪应该是已经是被全然赦免了，可是他们的罪在当时还是没有被全然赦免啊，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需要借着献祭啊去赎罪，是吗？那第三，按照这些预言呢，以色列的仇敌应该是完全被毁灭了，但是以色列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的仇敌仍然存在啊。先是有马代波斯人啊，之后有希腊人，最后还有罗马人啊。那可是更确切的说呢，事实上是魔鬼哈、啊。当时在主耶稣的时代看，有多少被鬼附的人哈、啊，是这个迦南地的神哈、啊、别西卜啊，可能在那里掌权啊。连耶稣来到地上受了浸，马上就有魔鬼来试探他啊。所以以色列的仇敌没有被完全毁灭，按照先知们的预言，应该有圣灵所应许的圣灵要被浇灌下来，但是当时在以色列中有400年没有先知在他们当中来宣讲神的话语。那再者，按照这预言，弥赛亚应该已经来临，并且开始有新的创造啊，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新天新地，但是弥赛亚当时并没有来临，也没有新的创造。好，换句话说呢，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前五他们就是在587和西元前587年和586年耶路撒冷，虽然有一部分人从流放当中归回啊，虽然回到了应许之地，但事实上从属灵生活实际的光景当中呢，他们事实上还在流放之中啊，事实上好像还在巴比伦当中。那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在启示录的18章的时候啊，那甚至当时使徒约翰听见啊，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呼吁，就是神呼吁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里出来啊，从在论到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啊，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那城一同有罪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虽然在肉身上有一部分人回到了应许之地，但他们属灵生活的时期事实上还是活在流放之中。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啊，他就开始，并且他也代表了真正从流放当中归回的这一件事情啊。那好，所以在大哥就说，我们这一堂课啊的整个的一个很粗略的重览，就是说，马太福音指出呢，耶稣他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在末后的日子呢，当耶稣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呢，啊，也就是当啊希律王死了啊，神的使者告诉耶稣，你们现在可以回去啊。那当耶稣呢在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开始一个新的创造啊。那 Dr. Bill 说，同时呢，我们说到当耶稣基督来到呢，他是代表真正的从流放归回啊。那但是这种说法呢，必须放在一个亚当回到伊甸的这样一种 pattern 的一种模式里来看啊，那才会了解这后面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从流放归回的预言呢，啊，就是指向了以色列要归回，重新经历一个新的伊甸园，要重新经历一个新的创造啊。那所以呢，Dr. Bill 说呢，这就是这一堂课很粗略的预先的一个重览啊，后面会再慢慢的来补充细节啊。那先是从福音书来看这个耶稣的这一个圣经神学，之后呢，再从保罗的著作来看
那这就会帮助我们什么？末世论不是只是关于未来的，末世论也是关于过去的啊，也是关于现在的啊，那也是关于现在的啊。所有心理学主要的教义呢，都是充满这一种末世论意义的教义啊。所以对我们而言呢，这也是具有非常急迫性并且有具体性的一种意义的哈。那所以呢，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呢，那我们大哥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呢就从马太福音呢开始一个这个概述一个 survey 哈。那大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要从这里所要做的是我们如何从这一个最起初的创造啊，也就是亚当的创造，挪亚洪水的再创造，出埃及的新创造啊，还有从流放归回的复兴，如同是新创造啊，从这一些的 lens 这镜啊来理解马太福音的每一段的经文啊，所以注意到就是如同带一个镜片一样啊，这镜片包括了从亚当起初神的创造，挪亚洪水的再创造，出埃及呢是如同一个新的创造，那以及以色列人从被掳流放归回的那个复兴呢restoration 就如同是一个新创造，从这个角度里来理解这一个马太福音当中的记载啊。那Dr. Bill 说顺带一提哈，在以赛亚书40到46章当中呢，以赛亚预言以色列从流放归回的主要的方式呢，就是从有第二个摩西啊带领的第二次的出埃及啊来论述的。那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也是根据一些作者当中啊来提到的。在以赛亚书的40到46章是预言到以色列从流放归回，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43章的这间几节的经文让我们都回想到在关乎到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啊。在43章第一节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照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啊，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啊。然后呢43章3节啊，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啊。然后跳到第19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哈，这都跟以色列出埃及的经历很类似的哈。第20节，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哈。那这些似乎呢，都在描述以色列从流放归回呢，用出埃及这一件事情呢，来作为一种方式来描述啊，所以这个是顺带让大家呢能够稍微看到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一个就是从这一个耶稣马太福音一开始的这一个家谱啊，这个家谱哈，也就是整个新约圣经的开始啊。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家谱这个字，事实上在原文当中是放在整个新约的前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呢，在这里呢，它就是 Biblos Genesios 啊 ，Genesios。这个 Biblos 哈，大家注意这个字哈 ，Biblos 其实就是 Bible 哈，就是 Bible 这个字的希腊文。那这个 Biblos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卷书卷的意思哈。那当然不见得是指圣经哈 ，Biblos 啊 ，Biblos 就是 Bible 一卷书。那后面这个 Genesis 哈，这 Genesis 呢， 它就是希腊文，按照原文字就是 Genesis 啊 ，Genesis，Genesis。Genesis, 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会讲英文的都晓得这个《创世纪》啊，这一个英文的这一卷书名，《创世纪》的名字就叫 Genesis 啊。那这个字呢，相当于英文的 generation 啊 ，generation。但是这个 generation 是指的一种像 generator， 像一个发电机啊，它会发生、产生、发生的意思啊。那这 Genesis， 所以它就表达一种开始的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家谱呢，按照希腊文是意思是表达一个开始发生啊。我用的中文是生发啊，或者是一个成为 to become becoming 啊，这样子一个生发成为的书卷啊。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家谱哈，在希腊文家谱事实上有另外一个字哈，那是 gen。那个是希腊文的这个啊，也就是类似英文的 genealogy 哈 ，genealogy 啊，所以在这边严格的说呢，恐怕啊，这个家谱的翻译是因为后文是讲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把它翻成家谱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两个字哈，所以那但是这两个字哈 ，Biblos Genesis。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呢？因为这两个字啊，这个短语在旧约七十一诗一本当中呢，也出使用，使用在哪里？创世纪二章四节啊，创世纪二章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大家注意看这边，我把七十诗一本的经文列在这。他说 ,Ote he Biblos Genesis, 他说这个呢，这一个呢，它就是那一个生发成为的书卷啊。什么东西的生发成为呢？是后面呢，他就用了这一个是属于天和地的生发成为的书卷啊。那我们中文把它叫天地的来历啊。那但事实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天和地的生发成为的啊，这就是天和地生发成为的书卷啊啊，那啊好，所以这个是在其实是一本当中就用了这一个马太福音当中的整个新约圣经的前两个字。作为第一世纪的犹太人，马太他不可能不清楚其实是一本当中用了Biblos Genesis 来讲到神创造的来历啊，但马太讲到什么的来历呢？是讲到那而这个 Biblos Genesis 呢，在旧约当中，除了创世纪二章四节出现过之外，还有啊，就说还有一次出现啊，在。也是在创世纪哈，那不过呢，我们啊 ，Dr. Bill 呢，他就首先他来告诉我们哈，这里的 Biblos Genesis 呢，那到那我们直接的翻译成英文的话呢，就是 Book of Genesis 啊。那如果 Genesis 我们晓得它是创世纪的话呢，这个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Book of Creation 啊，创世纪就是 Genesis。哇 ,Book of Creation, 啊，这个是一个创造的书卷啊。那Dr. Bill 说系统神学中的 Doctrine of Generation, 啊，这一个再生的教义呢啊，或重生的教义，在末世论的意义上呢，就是关乎你和我如何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啊。这个 Regeneration 呢，这是在神学上面常常来描写我们信徒的重生啊，是一个 regeneration， 是一个再生啊的这个教义。那换句话说呢，那可能这是关乎到你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在重生当中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成为新创造啊。那Dr. Bill 说呢，这个 Davis 啊，这个 Davis。他在马太福音中的注释呢，啊，他们有一本可能是两次的注释书吧，按照 Dr. Bill 哈，来讲马太福音。 那其中呢，他们注释中就认为这个 Biblos gen nesios 哈，那其实呢就是旧约创世纪的一个隐喻啊，就是一个隐喻。换句话说，也有学者在他们的注释中认为，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这一个家谱的 Biblos gen nesios 就是在指向创世纪当中的这一个创造。那事实上，我们已经晓得，耶稣他其实就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他就是这一位末后的亚当啊，末后的亚当。那好，那我们刚才说到过哈，这一个这个那些什么，除了在创世纪第二章出现之外呢，也出现在启示录本章。那五章一节是讲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当神造人的日子就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哈。那在这卷书当中，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其实是一本啊，他说 Ote he biblos genesios anthropon 哈，那这就是那一个生发成为的书卷。但是这一次生发成为是关乎什么生发成为呢？前面创世纪二章是关乎天地的生发成为啊，被翻译成为创造天地的来历。那在这里呢，这个生发成为是关乎什么？是从属人，是人的生发成为哈。那神啊，这就是人的生发成为的一个书卷啊。在这个日子呢，神他呢啊，在这个日子当中，神他那时造了这一个人啊，造了这个 Adam 啊。那啊，而且呢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呢，神呢他就造了人啊，造了人。所以这是其实是一本当中第二次用了这一个 Biblos Genesios， 那他是讲到呢是人的一个生发成为啊，那也就是从这一个 Biblos Genesios 呢，这个生发成为的书卷呢，那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五章之后就开始了亚当的家谱啊，那如同呢在马太福音呢也开始了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就是马太呢，事实上他就是在描述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来所启动的这一个新时代啊，一个整个的一个 new age 啊，那也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创造的一个记录哈。那马太就借着耶稣的来、他的死、他的复活啊，来，他主要就是来叙述呢，借着耶稣的死、复活所带来的这一个新时代、新创造的一个记录。那所以呢，在谈到这一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一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啊，这个 Biblos Genesios 就如同好像是一个新创造开始的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啊。那在这一个新创造当中，如同在旧约的第一次的创造里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马太也一样，随即在马太第一章就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就是关乎到圣灵的工作啊。那如同第一个天地的创造啊，那当中圣灵也参与在其中的工作。所以马太福音一章八节呢，在这里谈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啊。那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的约瑟还没有迎娶啊，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这整个新创造的开始，也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啊。那如同创世纪所说的，这一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哈。那圣灵在整个新创造当中被看为是一个 life。Giver 是一个生命的赐予者啊，而在整个新创造的一开始，耶稣基督的来就是借着圣灵啊而来的，圣灵给耶稣带来了这一个他在地上的这一个作为人的生命啊。 那注意到这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这个降生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Genesis 啊。如果大家稍微注意看一下啊，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发成为记在下面啊，那啊，嗯，那、啊、换句话说呢，这也再一次的证明生发成为这个字，生发成为的书卷，严格的说不是家谱啊，那啊，所以耶稣基督生发成为的是记在下面，而不是记在上面的家谱当中啊，那啊。好，所以在耶稣的来临当中呢，圣灵啊是耶稣的玛利亚的怀孕呢是借着圣灵来的啊。我们刚才说到，在新约当中，圣灵呢被称作是一个生命的赐予者，如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那在这个“叫人活着”原文的当中，这个就是啊 ，zoopoion 啊，那就是。他就是说，哎，生命再加上 poieo 啊，就做出一个生命啊。那这个 poieo 在旧约当中呢，其实是一本也有把它翻译成为创造啊，创造的这个含义。那换句话说，创造生命，造出一个生命的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那并且在哥林多前书也谈到哈、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成了一个。这样子一个能够创造出能够做出一个生命的一个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灵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描写的一位灵。而在以西结书当中，枯骨复活当中，圣灵也就是这一个使得枯骨复活的生命的赐予者啊。以西结书37章9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啊，吹在这些被杀人的身上，他们活了啊。于是我以西结呢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那注意啊，在这里的气息在希伯来文都是 Ruah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灵啊，神的 Ruah 运行在水面上啊。那所以这个 Ruah 这个风呢，其实就是这个灵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个旧约当中呢，这个 Ruah 常常被翻成风啊，翻成气息啊。那事实上在挪亚洪水呢，神让这个大东风吹来把地吹干，这个东风的风也就是这个 Ruah 啊。那事实上这边呢可能都有它的一种启示后面的象征的意义啊，也就是在借着这个灵的工作呢让这个地脱离这个洪水。圣经上面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到啊，所以在旧约当中呢，这个灵呢事实上也是赐生命气息的。那同时的路加福音呢也论到耶稣的降生，一样也使用这个圣灵啊。那当时玛利亚啊，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圣灵被浇灌下来，也启动了神的教会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整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谈到圣灵啊，这个如果把整个的耶稣的来到作为一个新创造的开始呢，那在整个福音书的一开始就提到圣灵是具有它的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意义啊。那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呢，耶稣啊他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基督 Christos。在旧约当中呢，希伯来文就 Messiah 啊，就是弥赛亚啊，那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被称为弥赛亚，是因为他是伟大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啊。那所以他被称作是耶稣基督啊。那在旧约当中呢，这个 Messiah 这个字哈、啊，其实用的不多，用的最多的地方是用在扫罗的身上啊。那但是呢直接用在神的受膏者、啊、就是讲到这位要来的弥赛亚用的不多， 在诗篇第二篇呢，是其中的比较少数有的经文之一啊。在这里呢，诗篇第二篇啊，希望大家就注意到，这是少数直接用到 Messiah 的啊，受膏者的这或是弥赛亚的这一个旧约的经文啊，在这里说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事实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现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 啊，那在这一个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就是 Christos 啊。然后第七节受膏者说啊，不过在原文当中他就没有这个受膏者了，只不过按照上下文翻译的啊。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啊。所以在这里，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指向这一位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啊，就是这一位弥赛亚。那事实上这一句话呢，是保罗当时的犹太会堂讲道当中呢所讲出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神保罗向他们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里耶稣基督的复活跟神儿子啊，那是直接的产生一个关联。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啊。而诗篇二篇的第二篇的第八节说，我就将列国赐你，这就像是神当时给亚当的委任一样，要亚当呢能够治理全地啊，意思就是征服全地啊。那在诗篇第二篇当中呢，那对神他自己的弥赛亚，他的儿子啊，神也要他能够来承受列国为他的基业啊，那地级成为他的产业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从耶稣作为弥赛亚啊的这一件事情来看到了。那我们进一步的再来看啊，就是说啊，由于外邦人的线索哈、啊、被编于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所以在马太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基督呢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事实上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这一个啊第一句话了哈、啊，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为什么要提亚伯拉罕这么把他放在这个家谱当中这么重要的地位提出来呢？啊，因为在这个家谱当中呢，很多的外邦人也被编织进入了这一个家谱啊。特别呢，有意思的是外邦的女子啊，一般来讲女子是不会被编入家谱的，但是在马太所给予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特别似乎有意的呢，来把外邦的女子啊也编入这个家谱。这样第五节，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啊，拉合氏事实上就是迦南人嘛，对不对？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而路德生是摩押人，对。那这一个耶西生大卫，大卫从赫人乌利亚妻子生所罗门啊，这个啊，那这个巴士巴事实上他是赫人啊。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呢？因为事实上旧约呢已经谈到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色列以后要得福。地上的万28章神对雅各的应许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啊来得福。你是以色列，你的后裔拿来得福。所以外邦人的血脉早在神救赎历史的安排当中就已经进入到这一个亚伯拉罕下来的这个家谱当中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 啊，所以这个是在这当中我们要稍微注意的哈，就是很有意义的。而整个事实上呢，从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当中呢，马太福音第一章和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啊，就按照 Dr. Bill 说，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包含模式哈 ，inclusive 啊，这个包含模式，那因为谈到这位弥赛亚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一位基督啊，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而在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束，耶稣这一位基督，他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换句话说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包含模式。这种包含模式是不是偶然的哈？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不太清楚什么叫做包含模式哈。那包含模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种文体的表达哈。那特别是就是在一个段落或更长的文学部分呢它的开始这一段落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用一种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模式来结束，所以那一开始和结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头一尾就成了一个包含的模式。这是一种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学哈，比如说圣经，它在没有标点符号和分段符的这种时候呢，那作者呢，他就不得不使用其他的方法来告诉他的读者，当他们的书籍结构中发生了某些事情时哈，那他们用这一种包含模式来告诉他们这一段的一头一尾是什么啊？那这种的手法呢，就称作是 inclusive。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在以赛亚书一章的21节到一章26这一段呢，讲到这一个中信的城那在一章21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可叹中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等等，他一直讲到第26节的时候呢讲到神呢，他的这一个施行救赎来毁灭他的仇敌，来复兴他的时候，那第26节呢，他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啊。所以一头一尾，忠信的城，忠信之义，就让大家晓得这是一个段落啊。所以这个叫做 inclusive 啊，这个叫做 inclusive。那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从马太福音一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后裔正是神在创世纪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到了马太的最后的结尾，耶稣这位弥赛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确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使万国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 inclusive 啊。那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呢，在事实上我们晓得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呢，耶稣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这也应验了对亚当征服全地的使命啊。那人子啊，大家不要忘记人子啊，人子这个字我们晓得在但以理书七章已经用过。人子人啊，当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说法，这个人子就是亚当之子啊。那换句话说呢，当然我们晓得在新约当中耶稣也被称作是末后的亚当啊。那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在亚当曾经失败，但这一位人子耶稣身上却真正的成就啊。那事实上呢，那这一个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也正应验了但以理书七章当中提到的这一位人子啊。但以理在那里说，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啊，各方各国的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啊。 所以注意在这里呢，也就在耶稣的宣告当中来看到，在但以理书事实上对这一位人子的预言啊。那除此之外呢，东方的博士哈，我们晓得在创世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有谈到这个东方的博士来献礼物，对不对？啊，东方的博士献物啊，这在马太二章十一节啊，他拿黄金、乳香、末药献礼物给他。那而在拿外邦人拿礼物来献给这一位弥赛亚啊，献给神。大家记得在旧约当中什么地方有提到呢？啊，那事实上呢，也正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以赛亚书啊，那是以赛亚对弥赛亚的这个末世预言啊，其中之一就是万国要来献上礼物，这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三节讲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哈、啊，第五节说列国的财宝必来归给你哈、啊，然后呢，第六节甚至说他们说。啊，要奉上黄金乳香，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啊！这里也提到了黄金乳香啊。那而在启示录最后当中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也谈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哈、啊，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这一切都在说明基督呢，他的来到呢，第一次的来到，这位基督呢，啊，就是末后的亚当啊，正如同亚当是在原有创造的开始，耶稣基督这一位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他的来到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给我们。从创世纪的在马太福音的开始，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与两个创造之间的关联。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一个我们晓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呢，这是都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啊。那啊，或许呢，这里呢。是如同学者指出的啊，这里是暗示基督的来到呢是要启动第七个期啊，十四代就是两个期啊。那从这个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他们的流放啊，十四代，从流放到耶稣基督十四代啊，都是两个期两个期。那耶稣基督来啊，有学者就认为这里是开启第七个期哈。啊，这是一个弥赛亚新时代的开启，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启啊，所以这就会符合了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所标记的这一个与创世纪的关联啊。那 Dr. Bill 说，我认为基督来就是要开启一个新创造的一个安息啊，第七安息啊，就是一个安息日的这样子的一种安息。当然，这让我们想到耶稣他自己称作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啊。那Dr. Bill 说，我们在这里呢是采用了这种创造堕落新创造这样子一些的透镜来看马太福音、哦、那Dr. Bill 接着来谈了一下，就是在路加的这个家谱所产生的意义是什么、哦、在这里呢他说到马太的家谱开始于亚伯拉罕、哦，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到最后这个约瑟啊，那接着整个玛利亚生了耶稣啊。那路加的家谱呢是反过来的啊，开始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往上推推推推到亚伯拉罕，到最后推到亚当，而且亚当就是神的儿子啊。那暗示在路加的家谱当中暗示基督他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这个家谱的一个特性。那路加他用这样子的结尾哈 就是亚当是耶稣啊，一人看是约瑟的儿子啊，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啊，到最后啊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路加这个结尾呢，作为后面第四章啊，随之而来的第四章 耶稣受试探啊，来作为一个准备啊。那换句话说，这个家谱讲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那耶稣与亚当认同啊，耶稣就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耶稣就与亚当这位认同，而亚当则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晓得亚当在当时呢是受了魔鬼的试探，那后面呢随即路加也就记载的耶稣呢这一位幕后的亚当啊，他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这个路加的家谱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看马可福音当中啊，马可福音当中的一开始呢啊，我们中文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起头这个字呢啊，其实是这一节经文的第一个字啊，马可福音的第一个字起头就 Arche 啊，头 Angelion 啊，那就是这一个福音的这一个起头啊，所以福音的起头啊，福音的起头是什么呢？谁的福音的起头？是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是谁呢？神的儿子啊，所以中文和本翻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但是请大家注意哈，就是在因为在当时像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开头的第一句话哈，在当时很可能就是这一卷书的标题啊，表示音来讲。马太福音在当时的标题可以说成是啊，这是耶稣基督三叉重围啊，那就是这一本书的标题。那在马可福音谈到的就是啊，这个福音的起头，福音的 Arche， 而这福音是谁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或者说这福音的起头，福音起头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从原文的角度，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到。那这个 Arche 啊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起头呢？因为创世纪一开始第一个字就是用其实是一本就是 An Arche 啊，在这个起头神创造了天和地啊，所以这个换句话说呢，这个马可福音用了一开始用这个 Arche 的时候，似乎也有一种倾向在暗示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开始跟整个创造的开始是有关联的哈。那更强烈的关联在哪里？在约翰福音啊，我们就看到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 NRK， 跟创世纪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完全一样的字啊 ，NRK。那叫太初啊，就存在的这一个 Logos 存在这一个道。那这个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啊。那特别呢，我们晓得你的创世纪第一章的描述当中用了很多很多有关乎第一个创造的这样子的里面当中用的这个话语啊，用的话语你看到说我们说太初 in arche 啊，起初啊，神创造天地啊，一样的起初啊，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跟创造直接有关。生命在他，我的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这一个渊面黑暗啊，神的灵运行在前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啊，很多类似的话语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着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啊。所以旧有的创造也是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个圣子啊，这一个基督在基督里受造的，整个的新创造也是在他的里头创造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光照在黑暗里啊，耶稣来到一个黑暗的世界。他就是那个光啊，在这里就暗示了一个新创造啊。事实上呢，当以色列人啊，他们我们说到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就是他们从出埃及啊进了迦南啊，那 这一个如同是一个创造之后以色列人败坏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归回又像是一种新的创造那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要被赶出这一个应许之地，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他在责备以色列人那种败坏的光景的时候，看他是怎么来描述的耶利米4:22神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这个耶利米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看到这空虚混沌，正像是创世纪一开始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用的是同样的这一个是空虚混沌这混沌事实上这个是表达一个在审判之后的光景事实上我记得也跟一个弟兄姐妹分享过，空虚混沌的两字同时的使用在旧约只有三次创世纪1:2，耶利米书4:23，还有一次就是来谈到神对以东的审判，神把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那所以呢，以色列败坏的光景当中如同空虚混沌然后神让他们落在巴比伦之后，在当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呢可是呢，虽然他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但他们实际的情况呢其实还是在一种被掳掠在流放之中他们是被外邦的君王统治以色列的情况仍然像是在空虚混沌之中像是在一种黑暗里面的光景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是如同这个光照在黑暗里记得圣经上也谈到呢耶稣基督来到正如同先知书上所说的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百姓忽然有光照着他们那对耶稣基督的来到呢那正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呢来看看耶稣呢他在自己的身上来总结这个以色列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是来做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原来所当做的但当这里很多耶稣来为的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到东方来的博士所以东方博士离开之后呢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那所以约瑟就把耶稣和母亲玛利亚带到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马太就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当然之后呢这一个希律死了以后呢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太小孩子性命的已经死了所以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那这就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本来是住在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以色列人呢就是包括了这一个雅各和他当时的孩子们住在迦南地后来他们离开迦南地来到了埃及然后也就是说他们离开埃及的这个迦南地的偶像然后到了埃及呢400多年在那里孕育成长成为一个极大的这一个民族然后他们呢之后再从埃及地出来回到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这就是旧约当中的这一个以色列这个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个历史在马太福音2这里似乎马太有意的要透过耶稣在孩童时期呢 为了要逃避虚律的追杀而按着圣天使的指导啊，进到埃及，再从埃及呢回到这以色列地啊。那似乎耶稣呢在重新复述了以色列的历史啊，大家注意到啊，那特别在这里说应验了主借着先知啊，也是何西阿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事实上有学者呢，叫 DC Allison 啊，在他的书中，他的书叫做什么，叫做 The New Moses in Matthews 啊，在马太福音的新摩西中啊，这一本书当中就称耶稣为在马太福音当中的新摩西啊，所以这个是DC Allison 啊，在他的书中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啊所讲到的。那在何西阿书十一章这里呢，先知何西阿其实他不是在说预言啊，他是在说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啊，来作为当时何西阿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啊，他们背离神啊，他们的堕落败坏，何西阿就提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来作为他当时在以色列人的劝勉啊。那但是何西阿提到这一句话啊，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呢，应当是指着出埃及记四章所谈到的这一个背景啊，耶和华曾对摩西啊说呢，你要对法老说啊，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啊，是我的长子啊，曾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么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啊，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不肯容他去啊。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何西阿应当是指的这一件事情。那但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咯，就是说何西阿他所讲的呢，他不是在说一个预言啊，在何西阿书他只是在描述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说到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那马太如何能够把这一句话当作预言，然后说耶稣他在孩童时期进入埃及就应验了这一个先知何西阿先知书上所说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呢？这里的答案是因为呢马太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啊。就马太来说呢，他看到耶稣基督来到做了以色列本来应该做的啊。耶稣追溯了以色列的历史，从应许之地到了埃及，再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来做以色列所该做的，所以他要回到应许之地啊。那马太在这里特别用了希腊文这个 pleroo 这个字啊，就是促使成充满天主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翻成应验啊，翻成应验啊，好，所以在这一个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说，耶稣他们呢住在埃及，他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啊 ，pleroo 啊。那有人说呢，你看马太在这个地方啊，何西阿说的明明只是一个叙述，马太却把它当作是预言。你看你们说圣经是无错无误的，这就证明圣经是有错的了，因为何西阿说的不是一个预言，马太似乎是很错误的引用了啊。那好，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也就是 Dr. Bill 所说的啊，是的，和这个何西阿书的确不是预言，但马太在这里则说呢这是一个预言的应验。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好，因为马太福音在这里啊，不是何西阿在发预言，而是历史在发预言啊。记得我们刚开始介绍什么是圣经神学的时候，圣经神学呢，就是神他这种他自我的启示啊，透过在救赎历史的这一种事件啊，这一些的行动当中， 借着这救赎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和连续性啊，来发表神他自己的启示。换句话说，启示那有是借着先知说话的启示，有的时候历史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就在发预言啊。也就所以换句话说呢，在马太福音这里，他从旧约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啊，正是神也借着这一个救赎历史的事件来 foreshadow 啊，来预先的来展现出这一个他的这个阴影啊，这个 foreshadow 就是影子的意思 ，fore 就是在前面先好像给出一个影子，就是预先的示范在新约时代中的救赎事件啊，那。这个是救赎历史的这个角度，希望大家从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里能够看见在圣经神学所提醒我们的啊。那所以在马太的角度，不是何西阿在说预言，何西阿不是在说预言，他在说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事件，但就马太角度来讲，这个历史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就是一个预示啊，一个预表啊。换句话说，预言有的时候是使用先知所说的话语，但有的时候呢，历史的行动啊，也就成为预言啊。以色列人他们的离开迦南到埃及，以及以色列的再回到迦南地啊，这都是历史的事件啊。它事实上是像是一个 pattern 它像一个模式，它预示了 foreshadow 在新约时代当中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啊。每一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我们都曾经啊离开迦南到埃及地啊，进入了为奴之家啊，也在神的救恩之下再离开这个埃及啊，能够进入到这一个神的应许之地啊，他预表了在新约当中的每一个真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在神学上称作是一种 indirectly typological prophecy 啊，一种间接接预表性的预言啊，间接预表性的预言啊，那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19章当中呢，约翰记载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啊，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又是个大日啊，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这个被钉十字架这三个人的腿哈，然后啊，让他们早点死啊，免得尸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兵丁来了，就把头一个和另外一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的腿都打断了啊。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哈，所以有一个兵呢就是用枪扎他的肋旁啊，证明他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哈。所以所以呢，约翰福音19章35节哈，那就说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哈，那他的见证也是真的。然后36节说这些事成就呢，为要应验啊经上所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这句话是讲什么呢？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句话原来是在出埃及记12章，是一个逾越节的条例，它根本就不是一言，这个它是逾越节的条例，在出埃及记12摩西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子哈，那外邦人不可吃的羔羊哈，那用银子买的奴仆受了割礼是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外人都不可以吃。吃的时候要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原来根本不是一个预言它只是逾越节的当时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之后成为逾越节的条例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旧约中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 啊，在神救赎历史的安排当中，就是指向这一位基督啊，这一位基督。那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来作为预言啊。所以在新约当中也应验了印证了这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一个格林多前书章七节说到，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啊。所以换句话说，在以色列出埃及那个历史事件中的那个羔羊啊，一根骨头都不给打断的羔羊，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羔羊啊。正如同约翰福音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所以同样的啊，如同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指向这一位更伟大的羔羊，同样的，以色列的出埃及也指向一个更伟大的以色列，而这个以色列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那所以呢，接着呢，那马太福音呢，他就接着记载啊。希律到自己博士愚弄呢就翻怒了，将他查问的时间两岁以里的偷杀尽了。这就应了又是应验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说的话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那这句话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自于耶利米书31:15啊，同样的经文啊，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啊。那耶利米31在这里，他所发预言的背景是什么呢？耶利米在这里所说的是以色列人他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正在攻打他们时候的那一种光景啊，所以哇，嚎啕大哭的声音啊，拉结。那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啊，拉结是雅各的妻子哈，那以色列人被杀哈，但是马太福音说这里是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而耶利米是讲到是巴比伦正在攻打他们那种惨痛的那种光景，换句话说，马太的说法就在暗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整个以色列还在这个流放当中，如同在耶利米书的背景。巴比伦正在攻打他们，他们马上就要被掳，就要被流放了。换句话说，尽管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但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仍然像是在被流放之中啊。所以这个是在从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呢，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一个创。这个马太福音的从这个角度里来看耶稣基督那在马太福音1和2的这一个描述里面那耶稣基督他来那就是这一个新创造的开始那他来到地上那他正如这一个神从埃及召出这个以色列人来那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又如同以色列在被掳要流放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如同是正是在被掳在这个埃及为奴的光景又如同是在被这一个巴比伦攻打在一种流放被掳的光景当中，在这样一种的属灵的时期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来到了地上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应验到当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来得福那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是耶稣作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 那耶稣又是大卫的儿子哈，那这大卫的儿子呢，也就暗示着耶稣呢，要如同这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哈，他是大卫的儿子，要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啊，来执掌王权。所以呢，耶稣基督也就成为这一个国度的这一个开始哈。那整个马太福音在开始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透过 Dr. Bill 的探讨当中呢，也就看见啊，很多都是跟这一个创造是有关系的哈。整个的用字跟第一次的在亚当那时候的创造是有关联的，而耶稣基督呢，正好也就是被称作是末后的亚当啊。那所以整个旧约开始的就有天地的创造，整个新约开始于这一个新的创造啊，在基督。那不要忘记，从哥罗西书的角度里，他提醒我们在基督论当中，整个旧有天地的创造就是在基督里啊。那今天这一位基督，他以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成为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啊。然后在他在地上的服事经历里，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啊，开始了整个的新的创造。在他再来的时候呢，这地上旧有的创造呢，要被带入一个终结啊。而在基督第一次来所开始的新创造呢，则要在那个时候呢，要进入到一段创造一种全人实现，也就是启示录最后两章所让我们看见的新天新地啊。这时候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地上啊，神的灵在要来到全地，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啊。那整个圣经啊，从旧约的开始到最后这一个新约最后的结束啊，从旧有天地的开始到新天新地完全的应许成就，这为我们诉说了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好的，那我想到今天我们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先只能停在这个地方啊，盼望主他自己的恩典啊，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一件事上啊，能够继续在他的话语当中呢，有一种从整个救赎历史的这一种行动当中呢，来为我们展示啊，从一个完全新的角度里来看整个新约啊，神他自己的启示。好的，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在这里那个不知道小龙姐妹还在吗？上一次有请您祷告，不晓得这一次是不是方便。好，那如果小龙姐妹在，但小姐她上次很辛苦的哈，在服侍弟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常常的扶持。哎，小姐妹哈，那您能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着你忠心的仆人及弟兄，在这里查考今天已经是第四讲。圣经神学，今天我们看到Dr. Bill 这个借着基弟兄的交通，给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马太福音，看耶稣基督这个创造。主啊，真的是感恩，我们都是同蒙恩召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十五章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领受到这样的信息，也更加的激励我们来行走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接下来弟兄姊妹的这些交通，我们也都全然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主圣善的灵带领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纪念国内这些各 个带领的这些牧者们纪念他们的辛苦，也保守干部他们的平安。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谢谢小荣，事实上是我们